第一章第二节，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。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，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。所以从这一节圣经我们知道，摩西什么时候给了我们生命，讲了那些话，那些话呢就记录在生命记里面。所以生命记里面所讲的话是一个月里面所讲的。所以这里说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，然后呢我们知道完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埃及，就是说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就算告一段落。所以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月，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话。那我们上一次就说过了，我们这一次再提醒弟兄姊妹，这是生命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说生命记不止神把他话再说一遍，生命记而且是最后的话。我们的最后的话都是最有分量的话，对最后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话。所以当每次我们读生命记都要记得，一面是神再说一遍，另一方面不要忘记这乃是神对我们说的最后的一番话。那么这里最后是怎么最后的呢？第一，他说是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，那就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人漂流四十年了，在旷野里面四十年已经快期满了，剩下最后一个月。在一个月以后他们就不再流浪，在一个月以后他们就要进到迦南的美地，在一个月他们就进入安息，在一个月就不再疲倦，他们的手就不再下垂，他们的腿不再酸，因为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，没有多久他们就要快到终点。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走了这么长的路，圣灵一定有话要说，圣灵要解释你过去所走的路的每一个角中，当时你不懂得眼泪的意义，当时你不懂得叹息的意义，现在你明白了，需要神的话来解释，这是最后的一段话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要进到迦南，那进到迦南你要怎么做呢？进到迦南你要怎么生活呢？进到迦南神对你的期许是什么呢？所以你看，就在这个岁月转换的时候，就在从一个飘浪的状态和漂流的状态到稳定的状态，从疲倦到安息，就在这个最短短的十一个月里面，你看见神把两面的话都说了，一面复习在旷野里面疲倦的生活，但另一面解释说将来没有多久我们就进到那个荣美之地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生命记是在这样一个节骨眼里面讲的。所以终于漂流快完了，现在这些话乃是等到以色列人漂流四十年只剩下一个月了，在短短一个月里面神有话要说。所以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，也不是这个摩西呢，他一生一共是三个四十年。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稀奇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我到 Boston 去，很稀奇啊，有一个在哈佛大学读了神学博士的一个牧师来找我，他说你告诉我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说这个摩西是三个四十年的。我说你读读，你就读读这个什么，你读读这个新约的这个这个使徒行传就很清楚了，圣经那里明明告诉我们有三个四十年，不是吗？所以摩西一共活了多少岁呢？摩西活多少岁？生命记最后告诉我们的，他一共活了120岁。120岁，然后呢，斯蒂凡讲到摩西的故事的时候，哎，他讲的第一个四十年，摩西在埃及王宫学经一切的学问。然后到了第二个四十年，你记得，你到了第二个四十年快完的时候，他不是写了那个写了诗篇19篇吗？他说人一生若是强壮，若是人一生不过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快80岁了。 他已经快到了强壮的快到尽头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你记得神就在荆棘的火焰里面向他显现。那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。所以等到他已经到了，在人来看已经到了人天然岁数的尽头，资源的尽头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会用他了，没有一个世界的人会用这样的一个老人，不可能的。但是神说他要用他，神说 I want you。 神明明告诉摩西说，我要的就是你，我要的就是一个没有力气的人，我要的就是一个天然能力完全到了尽头了，你从前太能干了，我不能用你。当你在摩西，当你在旷野四，又出埃及四十年的时候，我不能用你。我如果用你的话，我如果借着你来建造会幕的话，你一定是把什么？一定是把在埃及所有那些种种，所有埃及你看过的庙宇的种种，你一定统统搬进来了，因为你学问太大了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曾经被世界漂黑的这个摩西，现在呢，神需要把他带到哪里？带到第二个四十年。第一个四十年，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所以他就好像得到今天的哈佛或者牛津的博士一样，他学尽一切的学问。但到第二个四十年，凡是他所学过的，因为有一句话叫 unlearn， 你 learn something， 你学了一些东西，那你现在神要讲的 unlearn。你曾经武装过，神用所有的这个，当初你在学校的时候，世界所有的学问都武装了你，变成你今天的你。但是你今天的你能被主用吗？不能。所以呢，神在第二个四十年里面，神在那里训练摩西的时候，神叫他 unlearn， 一样一样都解除武装了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世世代代是我。”诸山未曾生出，讲到山，没有一个人比摩西印象更深刻。他在埃及学尽一切学问，他只要把窗一打开，他看见都是一座一座的假山，就是所谓的金字塔。但是呢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诗篇第90篇。所以很可能就在米甸的旷野，摩西写了创世纪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是第二个四十年。但是第三个四十年，你看见摩西还是在旷野里面。现在我们才明白，神用摩西主要是要叫大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如果以色列人要经过四十年的旷野，带领的人必须先经过四十年的旷野。今天摩西想从埃及那些所得来的学问书本上得来了，来帮助以色列人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知道说，埃及的种种不能够帮助摩西在旷野里面服侍这班神儿女。所以你看见说，经过了四十年的雕刻以后，现在神说他可以用他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神就呼召摩西。那摩西最后在四十年，经过四十年就服侍神的儿女，因为他经过旷野，所以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就算读了神学院，就算是明白圣经，你想借助圣经里面一些知识就能够帮助神的儿女，你完全错了。许多时候我们到医院里，我们只会被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，我们不是真正的帮助我们的弟兄和姊妹。所以你看见没，神所用的人是经过了120年的雕刻，120年的工作。所以第一个四十年，摩西是埃及人。你怎么说埃及人？因为经过四十年以后，你不知道他记得他逃哪，逃到米甸旷野。然后你后来他的妻子，他们第一眼见到摩西，他是那个埃及人。所以你看看，一个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，他明明是希伯来人，明明是希伯来人，就好，这个明明是希伯来人，但是人家说什么？他是埃及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你经过了四十年埃及文化的熏陶，你的一举手一投足，你给人的印象，你就是埃及人。 埃及人就是世界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不要忘记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，你读的书越多，你越像埃及，越像今天世界，你讲的英文，你用的那个词藻，你用的那个方式就是不一样，你是典型的世界上的人。所以这就是摩西第一个四十年所经过的。但他到第二个四十年，到了末了的时候，神人摩西的祷告。所以现在经过四十年，摩西不一样了。你看见吗？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。所以等他祷告的时候，圣灵怎么说呢？圣灵说，神人摩西的祷告。所以从埃及人，现在神给把他改变，神给雕刻，让他变成神人。他的祷告就是诗篇九十篇的那个祷告。但是到了第三个四十年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，等到他的姐姐顶撞他，因为他娶了什么？他娶了古时的女子嘛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前不久，我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大概是1999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，那个消息都在全世界，都看到的，那就是有人呢曾经到这个什么，到这个，有人曾经到南非去这个做了一番的研究，就发现南非都是黑人呢，在黑人里面有一个族叫伦巴族。那么这个族的人呢，那么你如果和他们谈谈话，他们告诉你他们从也门过来，那也门来以前他们从以色列过来，所以那是从伦敦来的做研究人非常的好奇，觉得这些人很有意思啊，他们居然说他们是以色列人，而且呢很明显的他这个根据他口传呢、非常有意思的，所以后来他去做了一番的研究，你知道你从也门来，从哪里来，他就到去访问那也门里面的人，好了，然后他访问过以后，他觉得我要做一个研究，就是我把这些伦巴族人唾液把它转拿来，可以采用 DNA 的标本，那么还有也门也是一样。那么后来呢，1999那个很重大的发现，说这些人呢，的的确确是以色列人，本来拉比很有成见的，他们没有办法接纳这一帮人，最后呢，你看见因为科学的这个证明，那证明他们是以色列的后裔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错，不光是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是以色列人，但最叫人惊讶的，他们是哪里人？他们是属于亚伦一家的人。那是亚伦一家怎么会是黑的呢？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和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有关系。那个时候的古时，不要弄错了，不是今天的古时，那个时候的古时呢，就是应该是你如果到了我举个例子吧，今天如果你到了这个谁，尼罗河上游，你到阿斯旺是很有名的地方，拉索这是度假很有名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对我们来讲印象不深刻啊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只要到了阿斯旺，实在说来，你已经到了努比亚，到了努比亚的境内。那努比亚有一部分是在埃及，还有一部分在苏丹。所以后来你才发现说，原来呢四分之一在这个在埃及境内，四分之三在这个苏丹境内，那个努比亚原来什么呢？原来就是圣经里面古时候的故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今天大家沿着这个尼罗河一直往上走的话，那么在很多人感觉里面，你只是像普通人去度假什么的，其实呢你一路走，你就能看见摩西那四十年他所看见的种种，而不知不觉呢，你所走的路，也就是什么呢？也就是太监，不是有一次他到耶路撒冷过节，过了节以后呢，他在那读以赛亚书，他不明白，所以后来呢，圣灵就把这个谁呢，就感动腓力去贴近他，然后就解释给他听，然后最后呢，他明白过来了，然后他就受浸了，然后他第一个带着基督的福音回到以索比亚去。那个时候的以索比亚，也那个时候以索比亚或那时候的古时，你京城也好，实在是指的什么？指今天的那个苏丹来说的。所以现在你就晓得说，哎，这个就是这个摩西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因着他娶古时的女子，结果他亲姐妹家里的人就反对他，结果没有。